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欢乐空间，我是林墨。那咱们中国呢有一句古话说民以食为天，那说的呢就是粮食呢其实是维系我们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啊。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呢其实也是离不开五谷杂粮的。那我们说到民以食为天呢，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想到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一档这个美食节目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我们餐桌上的美食背后的故事，那说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农业和食品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周胜坤博士。周博士你好。
您好林小姐。
那首先能不能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
好的林女士，谢谢您邀请我到这儿来。我叫周胜坤，我是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工作。从我的学习说起，我学习的本身就是农业，我学习的是土壤和作物生长。80年代毕业以后，我
你也是在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是吗？
我也是在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跟农业有关系，农业技术推广。后来我的领域就扩展到农村发展，我们把它叫 rural development。 我自己本科和硕士学位我都是农业，和博士学位是什么呢，是宏观的发展研究系。我现在是在我们学院是任副教授。我做的这个研究经历大概是有20多年的时间。主要情况就是这样。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说到了这个民以食为天啊，那相信不管是生活在我们澳大利亚还是在中国呢，这个农业生产啊都是维系我们生活的根本。那我相信周博士您最近在我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呢可能也看到了铺天盖地的新闻啊，都是在说澳大利亚目前正在经历这种百年不遇的非常严重的旱灾啊。那在前几天的新闻中呢我也是看到了有报道呢，就是说如果在近一段时间以来还没有非常可观的降雨量的话呢，那可能我们要付更多的钱来购买一些肉类啊，包括一些食品啊。那所以说农业这个词啊，虽然可能听起来离我们比较远，因为我们本身也不用去耕种啊，自己种地，但是其实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和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啊。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请周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澳洲的这次旱灾。其实在我们采访之前我也自己也是做了一些这个小小的调查啊，那我看到一个数据让我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啊，那就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一组统计数据呢，就显示啊，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是0.09公顷左右啊，大概全世界排名是120多名。那澳大利亚呢当时的排名呢是世界第一名啊，人均的耕地面积大概是1.93公顷这样一个概念啊。澳大利亚排世界第一，中国排100开外啊，这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个区别确实是很大。从农业占地面积来说，农业这个生产的耕地面积来说，当然我了解的数字跟您还有点不一样。中国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是，中国相当于是人均来说是0.2公顷，比您的数字稍微 高一倍。对、啊
嗯，
我了解一个数据，澳大利亚的一个人均的农场的规模，我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它是将近按照种田的或者按照放牧的农民数量来除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人均差不多是100公顷左右。
这是一个土地面积方面的特点啊。那在这种耕种方式包括机械化程度的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当然要说到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它两国的农业来说，我觉得完全是巨大的差别。澳大利亚这边一个突出的跟中国那边区别，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这边的使用的农业机械特别多。中国是一种以小农生产为主的家庭为主的这生产方式，劳动力投入比较多。那么还有一个特点，从要我来理解，这也是由于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国情决定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众多，所以需要的粮食量比澳大利亚要多得多。所以中国的在有限的土地上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由于土地的限制，所以中国使用了精耕细作的，使用加大资源投入， 尤其是化肥和农药还有两种的投入，
嗯，
这个方面很多，所以大大的提高它的生产力水平，所以中国的这个粮食产量相对来说现在要高得多。
您提到中国啊，在使用农药包括一些化学品方面的用量要比澳洲多很多，那这我想会引发出来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在农药残留或者是一些农药的对这个人体的伤害这方面，包括对环境的污染这方面，是不是相应的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呢？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按照世界银行的2015年的数据，2015年是从化肥投入，就是纯氮量，就是施了多少的纯氮的肥水平来说，世界平均水平是多少呢？是130每公顷，137公斤。
嗯，
那么澳大利亚是40多公斤，不到50公斤，中国是将近500公斤，也就是中国是澳大利亚的10倍，
嗯，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不到4倍。所以就像您说的，中国确实是化肥的用量巨大，所以确实是造成了这个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化肥，我们知道氮它会氨态氮会挥发到空气中，那叫硝态氮呢，就作物不能吸收的就可能流失到土壤中，或者说是到了地下水中，所以确实是造成了一些生态的问题，造成了比如说土壤板结，还有造成了一些环境的污染。当然有些农药的投入会就像您说的造成的残留，有些高毒性的农药造成残留，它留在作物的这个种子里头，也就变成我们吃的粮食里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在中国在这方面这个残留方面还是有点让人感到顾虑的。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中国随着这个近20年的这个经济发展和政府对它的监管能力的加强，现在对这方面是特别注意。我知道是最近2013年开始，也就是5年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是跟世界发展的趋势一样，就是减肥增效。或者说减肥保效，就是说减少尤其是化肥的投入量，叫零增长，就是跟2013年相比2014年是零增长，
就是在化肥这个使用的量上零增长。
对，从一个国家从每个省来说都要实现这个零增长的这个目标。说到这个，我就想跟您说，就是其实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这个环境的问题，环境的这个污染，环境污染其实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的人我们都认为环境污染来自于工业，但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环境污染不仅是来自于工业，而且是农业，我们把它叫农业的面源污染，就农业面上的污染是这样的。
面源是这个面子的面啊，源头的源，对吗？
对，是这样。
嗯，
也就是说大面积的这个你看不清是来自于具体某一点的一个污染源。所以农业就是这样的。其实每个国家都在加强监管。
说到这个农药啊，包括这个除草剂啊，那最近有一条非常轰动的新闻啊，说的是美国的一家法院呢，是判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世界性的一个大公司啊，孟山都 Monsanto 呢，赔偿一位校园管理员2.89亿美元的这个赔偿金啊。那因为这个校园管理员呢起诉孟山都这家公司呢，说在使用了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个 Roundup， 也就是年年春这个除草剂之后呢，换了一种非霍奇金淋巴癌。那像这种情况，使用除草剂这种情况，包括使用一些农药，对人体产生一些伤害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但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在听到这条新闻之后，已经有澳洲的农民就站出来说有同样的经历。那同时也有的医生就告诉他们说，非霍奇金性淋巴癌这种癌症呢，也被一些人称为是农民的癌症，很有可能和使用这些除草剂等等一些相关的化学药品是有关系的。
我听了您那个消息，我也感到挺震惊的。我知道孟山都公司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公司，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司，它不仅有化学品，比如说农药，它还在种子这个领域，有着很大的垄断权力。它生产的这个年年青，您说 Roundup， 这我倒不知道中国使用没有，但是我知道中国的草甘膦
对，
中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除草剂那些农药，
因为这个Roundup 里面的有效成分就是您提到的草甘膦
啊，这个在中国使用其实还是比较普遍的、
嗯、
但是中国可能我所知道在这个方面中国还没有农民说经过诊断最后得了这个方面的癌症然后向孟山都起诉了。我知道中国政府也在鼓励低毒农药，但是这样的报道我倒是没有在中国没有发现过。
嗯嗯嗯，那这个报道在澳洲之所以会引起轰动，是因为我们在澳洲像很大的这个零售商 Woolworths Coles 包括这个五金零售商 Bunnings 他们都在出售这种 Roundup 年年春这种除草剂，那所以说也会有很多的我们澳洲的消费者在关心这个问题。那当然也有学者站出来说，其实澳洲的相关的机构已经批准了这些企业来出售，那一定就是没有这个安全问题的。不过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在选择这些除草剂化学用品的时候，还是最好能够权衡一下这个利害关系啊。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以前总认为大公司，尤其是世界性大公司，它的知识它的科学的能力是我们毫不怀疑的、
嗯、
第二它也不会作假的。
嗯嗯，
我觉得我们从这一点上来讲，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应该颠覆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大的公司它第一也有认知不到的地方，他也研究不足的地方、
嗯、
今天没有残留或者今天毒性没有出来并不表示明天没有、
嗯、
也许30年以后还会有。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颠覆我们的世界观是，第一大公司也有认知不到的地方，第二大公司同样可能会作假，不表示小公司会作假，因为大公司是在什么呢，是在国际资本的巨大的驱动力之下，它要逐利、
嗯嗯、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时刻保持着警惕。
嗯嗯嗯，那我们说到农业啊，就肯定离不开这个农作物的产出啊。那我们平常吃的食品，那也跟这个农业的耕种密不可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澳洲的这个巨大的农场的这种模式，和中国的小农精耕细作的这种模式，还可能会引发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餐桌上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像最近几年我知道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地沟油啊，还有前几年我们说的这个苏丹红，对对对。那我想在这个食品的监管方面啊，中澳方面是不是也存在一些不同呢？
首先我要说共同的地方，就是中国跟澳洲政府其实已经经历了这么长时几十年的这种治理或者国家管理，这种国家对于食品生产的监管体系其实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
嗯、
澳洲中国都一样，可能澳洲这个方面更加从技术手段从和立法手段上可能比中国更进一步，
嗯，
但是从人员上来讲，中国政府这个监管队伍监管的人员的数量可能会更多，这是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巨大的不同，我觉得就是我理解澳洲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是在就是农民数量很少的情况下生产，所以它相对来说更好控制。我说的是跟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相比，中国有2亿多的农民在生产粮食、生产蔬菜、生产水果等等等等，所以澳洲几十万的农民相对来说从粮食原材料的生产来说更好控制、
嗯、
这是第一、
嗯、
第二来说从加工来说，食品的加工无论是粗加工或者是精加工就是深加工来说，澳洲可能是资本更加密集，而且可能是受到国际资本的加入，所以组成的都是大型的企业、
嗯、
而中国相对来说是以数以千计的数以万计的有小作坊式的，有这个小型企业，有中等企业，也有大企业。但是我根据我的理解，中国现在的粮食品加工，比如说加工成火腿，加工成那个 sausage 香肠，加工成面包、
嗯、
这样的企业都是一些中小企业、
嗯、
而中小企业它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它的知识技术的能力不足，第二就是它的这个资本的能力不足，所以这个两个方面的限制、
嗯、
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是数以万计的这样的中小型企业，尽管政府的监管力量很强，我知道中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跟那个美国的那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样、
嗯、
由于中国这个中小型企业数量巨大，我理解中国 尽管在最近几十年过程中也加强了这个逐步加强了监管，但是还难以有效的覆盖这么多数量的这个企业，而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比较多，
特别是有一些小作坊可能更难管理、啊、
对，就是这样，就像您说的那些小作坊，小作坊就是家庭生产的，所以他一方面要逐利做小本生意要多赚点钱，另外一个方面他的能力也不足，所以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就人家说这个用什么办法他就用什么，比如说他去买一些硫磺他来熏绿豆，把使那绿豆色泽更好看更加鲜绿，还有就是小米，在中国生产，我知道当那个顾客去市场上去购买小米的时候，总要看它的色泽是金黄，越金黄越好，但是特别金黄的时候它有可能是染成的，所以这就是由于这些企业它使用了一些不应该添加或者添加过量的一些化学药品造成的，所以中国这方面就是您说的很对，还是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食品的安全的事故，但是中国政府这个打击力度特别特别大，我知道。
所以就您的理解来说，之所以中国有这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中小企业包括小作坊的存在，政府没有那么强的力度去管理这样每一个企业，所以才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对，就是这样。政府想要去管，有也下决心去管，但是政府其实这方面力量不够。我举个例子，在一个县里头，中国的一个县是多少人口？我告诉你，100万，小的有50万，大的有200万这样的人口。那么企业，中小型企业可能有几百家、上千家。中国的那个，我知道技术监督局包括药监局每一个局里都有多少人呢？有10个、15个，有的大的县20个，所以其实很难有效的覆盖。但是政府其实这个方面还是意识到了，所以政府我知道，我告您提供这样的信息，就政府已经成立了在高层，在国务院的层面上，也就是仅次于国家主席的层面上，已经建立了类似叫食品安全这个协调委员会，类似的协调委员会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来做组长了，所以其实中国政府这方面加强力度还是很大。
那像您提到的这种在上层管理体系中有的这个系统啊，怎么样才能够传达到有几百万人口的这种县市小的城镇，怎么样才能把这种管理办法传到下面去呢？
对，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上层的决心和意志，那个 will 很强，但是怎么样有效的传达下去，而且使基层的政府、省政府、地市级政府、县政府，包括乡政府、乡镇的政府，怎么样有效的执行，这也是一个挺大的难题。因为这个政府从上层到下层还要经过好几级，上层的决心不一定代表下层也就以同样的决心，因为下层还面临着有很多的其他的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包括农业生产、食品安全，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民生问题，比如说还有贫困啊、社会公平问题等等需要解决。所以说其实从上层把这决心很强的这种政策执行下去是一个难题，但是中国政府其实在最近的一些年来，我觉得执行的还是非常强。这方面呢，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就是这方面出现这个安全的事故的这个速率在下降，还是在下降。尽管我们相对澳洲来说可能发生的这种这个数量还是多一些，但是在中国来说这个下降的数量很快。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中国政府最近这个反腐败的这个力度有一定的关系呢？
是的，因为腐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造成了官员的这个利用公共资源，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资源，变成揣到自己口袋里了。另外一个方面，腐败还几乎必然的造成了什么呢？治理的不善，就是这个不好好管理，烂政不是有效的去管理，所以其实也跟最近的几届政府力度其实非常大，一方面是加强了反腐败，另外一方面加强了这个监督管理。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看到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能够越来越少。那说到食品呢，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普及几个我们常见的概念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澳洲这边的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有一列或两列货架上面会显示是这种 organic， 就是有机食品啊。那在这些货架上出售的食品，有的时候可能会比普通的同类的食品要稍微贵一点啊。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organic 有机食品和一般的食品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
好的，有机食品是跟所谓的叫常规食品，就是我们您说的一般的食品相对应的。
嗯，
也就是说一般的食品是什么呢？是常规的这个农业耕作措施，常规的使用化肥农药，也就是使用石油化学产品，这种除草剂啊，化学农药，只不过在有限量的在安全量的情况下进行使用，所以这个生产出的食品而经过食品药品管理局严格监督之下生产出的食品，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常规的农产品或者常规的食品。那么有机食品是什么意思呢？有机食品就是说从它的生产环境，就是土壤、水、到它的生产过程、农作物过程、生产过程、耕作、化肥农药的投入、这个生产过程，常规生产是化肥农药都投入，那么有机食品是绝对不能使用一点点化肥和农药的，只能使用什么呢？有机的肥，我们把它叫 organic fertilizer 或者 organic manure，
这个有机的肥料
和有机的农药这个生产。再一个第三步就是什么？它的加工过程也必须得有机的，最后生产的食品我们把它再叫有机食品。也就是说有机食品是有机的环境加上有机的生产过程和有机的加工过程，最后生产食品才是这样。这就类似于什么呢？我们在很早以前，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的自然生产的食品一样，就是完全是天然的、这种靠自然天然的有机肥，就是比如说枯草落在地上，它最后腐化成了肥料，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食物的残渣放在那儿沤成的肥，用这种肥料这个养殖的一些蔬菜水果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刚才说天然的一些树叶子掉在地上，或者我们把那个食物的残渣把它堆砌在一起，然后让它腐烂变成的肥料是那个有机肥。当然有一点，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要跟您说这一点、就是如果说是常规生产的蔬菜或者说食物残渣、因为那个原材料本身是无机的，也就是说是有化学肥料生产，所以那个从严格意义上它堆肥形成的那个肥料也是有机肥、但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纯有机的肥料。就这个意思。当然我们通常来说只要是有机的过程环境和加工过程就是有机食品、但是有机食品从国际，因为这是一个国际通用的这个概念还有通用的标准，所以它的生产过程很严格。比如说某一个国家要出口的时候，要向欧盟出口，比如说那个欧盟的这个出口标准很严格，有机食品它要进行认证，它接受这种认证以后，他要考察你的环境，然后接受这个认证过程以后，他才接受你的产品为有机产品。最近几天我在当地的大超市，我也看到，我看绝大部分的食品其实都是我们把它叫常规的这个农产品，常规的食品，只有在一个角落，我还照一下照片，这个很小的角落里头才出现了，才有一个有机产品，而且您看上面的那个标牌，它上面说是有相应的几个 certified， 它认证以后的，所以这个其实它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我也要跟您说，从国际上以及澳洲我理解来看，其实大家对政府的监管还是很有信心，大家对有机食品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有限的层次上，大家对有机食品的消费现在从国际上来说也不多，从澳洲来说，从就是墨尔本来说好像也比较低。
那这个有机食品啊，让我们吃了之后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健康方面啊。
有机食品是这样，就是因为它是相对常规生产食品，常规生产的食品它因为使用了化肥和农药，包括您刚才说 像这个孟山都公司它生产的这个除草剂，它里头含有草甘膦，它的年年轻里头含有草甘膦，它里头有致癌物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农药可能是高毒性的，可能具有残留。所以常规的食品生产，大家认为如果说使用过量，它就可能引起残留。而残留通常累积最多的是在哪呢？不是在植物的茎秆上，就是在比如说玉米的秸上，是在玉米的种子里的，也就是大家食用的这个食品里头最多了。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大家认为什么？大家现在普遍的认为有机食品是比较天然的，而天然的食品就像天然的水一样，大家认为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没有被人类污染过，是这样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有机食品生产，现在还没有成为国际的主流，因为这也是由世界这个国情所决定的。因为什么呢？世界有这么多人口需要需要去喂养，而如果说全部采用有机食品的生产方式，产量会下降很多的，所以暂时也没有在国际上推行，
只是说它是一种比较相对来说纯天然一点的手段培育出来的一些食物。
对，换句话说什么呢？从中国来说，我觉得澳洲来说也是，和西方国家也是来说也是类似的，就是什么呢？有机食品通常来说是社会中的有一定的人群，有一些特点，有一些人群他可能去追求我对环境无害，我对环境有利，同时促进我的健康，我愿意花更高的价钱去消费这种产品。所以说那个有机食品相对来说它的消费的群体比较受众比较相对的还比较小，
也是一个个人的选择的问题啊。
是的。
那说到有机食品呢，还有一个概念我也非常想在这儿问一问周博士，那就是这个转基因食品啊。我记得在中国国内啊，有一段时间对这个转基因的食品是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啊，到底对身体有害还是无害？那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转基因食品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的，各位朋友，我其实也不是专家，我就跟大家斗胆的分享我的理解。转基因食品其实跟有机无机没有太大关系，转基因是一种这种育种的方式，或者说它是一种这个比分子层面更精细的这种育种方式。它是跟什么相对的呢？是跟常规育种相对。常规育种比如说是玉米的或者说是小麦的一种副本跟另外一种的模本进行杂交，使它获得更加优良的性状，比如说它产量更高，比如说抗虫，比如说它那个抗倒伏等等。那么这种非常规的育种，其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转基因，它为什么会出现呢？它是因为转基因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现在还处于研究和试用阶段，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包括澳洲，可能也是这样。现在转基因在美国和阿根廷用的还相对的多一些，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转基因食品它其实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某种作物它缺少有一种性状，然后呢，科学家通过转基因的方式，把其他一些物种的这个具有这种性状的良好基因，把它通过转基因的技术转移到这个物种之中，然后这个物种进行育种以后，生产的这个下一代种子供农民使用，这就叫转基因，让它有着更好的性状。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例子说玉米，它缺少一种抗虫，比如说抗玉米皿，它可以通过一种除草剂中的一种菌类，然后从其中获得一种这个抗除草剂的一种这个基因，把它转移到玉米，通过转基因的技术转到玉米的这个遗传物质 DNA 基因中，然后通过这种育种技术使得玉米就可能会获得这种抗除草剂的这种这个效果，或者说其他的性状，比如说抗棉铃虫、抗虫害、抗病害的这种方式。这样呢，我在施用农药的时候就是施用一些低毒的这种除草剂，就是不会杀死玉米，而会更加有效的杀死这个杂草，这样呢就我不需要使用高毒了。这就是科学家为什么要研究转基因，而且认为对未来提高粮食产量增强它的抗逆性可能有好处。但是转基因就可能您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争论呢？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一些 意想不到的毒害，或者说意想不到的后果。从国际的科学家研究，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刚刚经过了二三十年的研究，从国际上转基因的科学家来研究，比如说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棉花，现在比较成熟的是转基因棉花，
嗯，
现在并不能肯定它就一定有毒害。另外，这个毒害它有可能是很快就出现，
嗯，
比如说一种转基因的黄豆，有一些科学家做研究，对小白鼠进行喂养，然后它生下的这个小白鼠生下的后代，设一个对照组，设一个用转基因喂养的这个转基因的白鼠，它同样生长的后代，发现什么呢？用这个转基因喂养的这个母亲产生的后代小白鼠，要比常规的要小得多，这是科学家发现。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研究表明，有些转基因的作物它并没有对人体产生毒害，也就是几十天之内或者几个月之内。但是呢，有一些反对转基因的人认为什么呢？你今天没有毒害，并不一定对未来，比如说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不产生毒害。因为这个从那个转基因的技术来说，它是把另外一种物种的基因转移到这种物种之中，它在后代的这个遗传这个发展过程中，它可能产生一个什么呢？叫基因突变。而基因突变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健康的蛋白的表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引起巨大的争论。中国在前几年出现了巨大巨大的争论。我刚才说了，它是现在还处于研究和试点阶段，在中国还没有商业化。在美国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化，和阿根廷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大豆的商业。但是中国的商业化里头，现在我知道只有木瓜，就是 papaya。对于水稻，这是一个这个三大主产的作物之一，中国根本没有批准。中国的主要的粮食玉米、水稻、小麦根本没有批准商业化的生产，所以中国这个方面政府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这是在中国自己种植的这个粮食作物的方面，我们现在只是在这个木瓜这个品种上面使用的这个转基因。
对，
嗯，
也就是政府批准了这个商业化种植。因为从国际上来说，美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化，这个欧盟对转基因非常严格，欧盟到现在为止几乎是零容忍的政策。对，比如说他要求转基因必须得进行标识，而美国这个方面在个别的州好像进行了标识，在很多的州没有进行标识，它就是大家认为只要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了以后，这个食品我就认可。我估计澳洲是类似的情况，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澳洲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争论。
那虽然说我们中国自己生产的这个转基因的作物不是很多，但是包不包括我们可能会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进口一些转基因生产的这个农作物食物呢？
有可能。这个方面的官方数据我还真不了解，因为中国最近这个十多年来是成了一个粮食的巨大的进口国。因为中国的土地减少，中国的这个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也需要土地，所以中国采取一些进口替代来补充国内的粮食供给。中国可能进口了一些大豆，进口了一些玉米，有可能是转基因的。但是这个方面，这也是引起国人巨大的争议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就像您说的，你即使自己不生产，但是如果说你进口了给大家食用了，同样可能引起公众的顾虑。但是也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进口的一些产品，主要其实如果说其中包括转基因，其实主要第一不是主粮，第二不是主要不是人食用的，不是给人吃的，而是比如说用于什么呢？用于动物饲料。但是当然您可能说动物饲料同样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猪肉
我们还是吃到肚子里了。
对。
嗯，
所以怎么说呢，这个方面问题其实政府和民众还是应该加以小心谨慎和观察。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旱灾的问题。那我想这个旱灾可能今年是发生在我们澳大利亚特别严重哈。那我想世界的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包括可能非洲的一些地区，是不是也会有这种类似的旱灾的情况发生，而不是说这是一个 单一的现象，可能是一个全球气候变化背后的一个个体呢？
您说的非常对，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发生的现象其实并不是孤立的现象，科学家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一个概念叫气候变化 CC， 叫 climate change、
嗯、
现在据我了解，科学家尤其是研究气象的一些这个气候学的一些专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正在被认可为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大家所猜测的东西、
嗯、
它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极端的气候状况出现的越来越频繁、
嗯、
比如说低温，中国前几年我们通常来说南方比如说湖南省、
嗯、
这个从来在冬天的时候不会结冰，但是大概在七八年前广大的中国的南方地区就是亚热带地区、和温带的一些和亚热带接近的地区通常的温度都是在十几度，像广州这个亚热带地区、
嗯嗯嗯、
那一年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这个严重的霜冻和冻灾，所以说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表现，一个极端的一个表现就是极端气候，极端气候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干旱，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是降雨量的减少或者说降雨季节的推迟，
嗯嗯，
这在非洲来说非常常见，所以我最近几年在非洲那边进行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研究工作，就发现非洲的农业其实是受这个气候变化影响可能是最为显著的这个地区之一，因为它处于热带，澳大利亚同样是，
那其实跟澳大利亚这个纬度可能差不多、啊、
对，是这样的，所以澳大利亚出现的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干旱其实就是一种气候变化，当然气候变化现在科学家认为这个气候变化正在是一个事实，是因为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出现、这个工业生产排放物二氧化碳排放很多、破坏了臭氧层，使得气候变化、这个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冰层融化、和非洲的这个乞力马扎罗冰山上的融化、这个从南极来说它的这个冰川也在不断的融化，所以现在科学家普遍认为这就是一种这个慢慢的成为一种现实，
而且这个气候变化问题可能会慢慢的在无形之中的影响到我们的农业问题，比如我们刚开始谈到的由于干旱啊，我们购买的这个食物的价钱可能会看到有大幅度的增长，那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可能还好一些啊。那像您刚才提到在非洲也会有经常这种干旱的情况发生，那在一些不发达的地区是不是这种极端的天气情况，这种气候变化的现象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农业包括当地人的一些这个吃到的食物啊产生更大的影响呢？
对，您说的非常对，对澳大利亚可能影响，因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国家有能力来的有财力，这个比其他国家要强，作为一个发达国家。那么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那个像中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南亚一些国家，比如说印度啊、巴基斯坦的斯里兰卡，包括像还有非洲的很多弱小国家，在遭受气候变化、干旱或者是洪涝灾害、或者是雨季推迟等等这样的情况，对农业生产一个突出的影响就是减产，或者甚至会绝收。我跟您说我了解中国的情况比较多，您说这个今年对于这个澳大利亚来说好像干旱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事件，中国的几乎，我要跟您说中国的几乎是年年在很多地方有干旱，原来都意想不到的地方都有干旱，比如说前几年在重庆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西南山区，它是这个降雨量非常丰沛的地方，非常多，前几年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还有那个广西地区也是亚热带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所以中国这个出现了干旱的频率更大，这个对老百姓的影响特别大，因为会大幅度减产，而对于这些发展国家的农民来说，农业又是它的主要的生计来源，所以影响非常大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